去了哈，很可惜哈。那留下来的话，真的是很宝贵的啊。这个几十年前，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花钱去看，不管是猫熊，不管是树熊，或者其他的特殊的稀有动物，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耶稣？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行？当我们去看这些动物的时候，那些动物呢，它也很自豪哈。你们花钱来看我哈，你们花钱来看我，那我们呢也花钱花得爽，是不是？哎呀，觉得能够去看到它，这是一生啊非常值得留念、纪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些动物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喜欢看这个美丽的事物，我们喜欢接近这些可爱的动物。但是神呢？神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些可爱的东西是他所造的。但是我们会不会愿意来看他，愿意来追求他，愿意跟他同行？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出了伊甸园，接着他们生儿养女。我们知道亚当生了三个儿子，记载三个儿子哈，我不晓得其他有没有记载，不知道。但是呢，记载了三个儿子，那可能就是这三个儿子，其中亚伯被该隐杀死了，对不对？所以剩下两个谱系，两个谱系，一个是该隐的谱系，一个是赛特的谱系。该隐的谱系，他生了一个以诺，对不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不是该隐的谱系，不是该隐谱系，因为该隐犯了罪，杀了自己的弟弟，他被流亡，他离出去了，因此呢，也开始慢慢的远离神了。那这个谱系里面啊，我们看见他有不少的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发展有建成，然后还有其他的啊一些文明出现，所以包括该隐本身他所流露出来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杀人，同时也建了一个城，建了一个城。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孙子拉麦也是个杀人的，那凶杀案在这个谱系里面出现，在这谱系里面出现，同时被记载下来。当然，这里创世纪里面记载了这几个人物哈，这几个人物，那他们各有他的特色啊，包括游牧业、弹奏的铜匠、铁铜铁匠的祖师。好，这是该隐的谱系，但该隐的谱系没有记载的非常多。接下来的就是所谓赛特的谱系，也就是亚当夏娃另外又生个儿子叫做赛特。所以他的谱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七代的谱系啊，七代谱系从赛特、以挪士、该男等等一下来，那第四章最后一节的时候，那记载说，从此开始求告神。到了以挪士之后，开始求告神了。感谢主，第三代亚当的第三代，他已经开始求告神了，是从赛特的谱系出来的。可是其他的谱系，在该隐的谱系，他们没有求告神，他们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然后到了以诺的时候，他与神同行。圣经在这里记载的，他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这两个谱系呢，所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对不对？这两棵树，一棵是什么？生命树，一棵是什么？善恶树。如果把这两个谱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或者做一个归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该隐的谱系可以算是善恶树的谱系。虽然知道善恶，但是呢，也知道可以去犯恶，可以去行恶，觉得说行恶好像不见得不好， 甚至让这个行恶成为人生他们或是性格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刚刚提到说连拉麦他也杀人了，不单单是该隐杀人，拉麦也杀人了。但是在赛特的谱系里面是属于所谓的生命树的，以挪士开始求告神了，他们开始与神相亲了，他们展现出神所喜悦的这个生命气质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个谱系啊。那以这个年限来看的时候呢，啊，在以赛特这个谱系来看，你看他们活的年都很长，对不对？寿命很长，可能吗？我们当然每次读创世纪的时候都会问说，哎，能够活那么长吗？啊，如果我能够活那么长多好，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会不会这样想？啊，有一位弟兄哈，有一位弟兄呢，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哈，他以前到查经班来里面，他常常觉得说人家看不起他，哦，他又常常又觉得说提的问题呢，好像别人呢，好像都不愿意回答他，对他讲话有点不客气，他都不太舒服啊。那有一天呢，他就来找师母和我，就我们就找他一起过来谈谈，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之后呢，跟他开导一下啊，我们也尽量鼓励他，他就慢慢的说啊，好，愿意，哎，好像就继续了来查经班里面。然后呢，虽然有些东西或者是他一些说话跟态度呢，我们有的些人还是不太能够完完全全能够理解他或者是接受他啊，但是呢，至少他继续来了。他那个时候他一直讲说他不想来了，常常说 他也说到他以前一直讲自杀，一直杀，因为他自己的婚姻也破裂，自己的女儿好像也不不 接近不太理会他哈。但是他现在常常跟我们讲说，我要活到120岁，我要活到120岁。为什么？他找到人生目标了，他能够写书了，能够出书了，我们也觉得啊很棒啊。他能够现在常常啊表露一些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思想，可以落实在文字上。他希望能够活到120岁。每个人可能你发现你有目标了，有盼望的，就可能会想要多活一点。当时这些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神允许他们活那么久，那他们活在地上也是有盼望的，因为他们要与神同工，一起来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或许我们想说能够活那么久吗？但是从我们的古典古籍传说里面，我们也都有一个所谓的彭祖，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最早的觉得活得最久的记载是800多岁，是不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如果我们行走在主的道当中，主的光里面，神是乐意我们活得长久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短了，因为我们远离神了。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寿命就受了限制。第一次的限制是后来只能到大概120岁，而后再来一个限制就是到70、80岁，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寿命。我们现在的寿命70、80岁。有一件非常奇妙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说摩西在诗篇90篇那里讲到说，人怎么样啊？人一生的年日是多少？70岁。然后呢，若是强壮怎么样？活到80岁。他有没有说一生强壮可以活到120岁？有没有？他没有，他没有这样讲。活到多少？80岁，对不对？那他几岁？他几岁？他活120岁。他活120岁，他80岁被神所用，40年，120岁，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诗篇第90篇，他竟然说，人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是违背他的想法理智，对不对？我活了100岁，那我怎么能够写说人生强壮可以到80岁？无非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已经给他启示了，神也给他的命定了，所以他就写下来。当你是摩西要写这一段的时候，你敢不敢写？有的时候还会有存疑，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写呢？我已经活了80岁，我活了100岁了，我为什么要写？但是呢， 他就照实写下来了，因为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吩咐。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对不对？我们基本上的平均寿数也差不多是80岁左右，是不是？女性活得比男性更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女性，你们是强壮的哈、啊，你们比较壮啊，你们是勇者啊。男性通常都比较啊，寿命平均寿命都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差不多都是在80岁左右。即便你身体强壮，医学比较发达，但是我们现在人还有渴望，希望能够活得更久一点。这是人的渴望，但是这已经在神的命定当中了。人大概70-80岁，创世纪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里说啊，亚历生以诺以后活了800岁啊，然后呢活了，然后呢接下来又怎么样？要死，是不是？不管我们活多久都会怎么样？死，都会，是不是？这里讲到说又活了800年。弟兄姐妹，我们当人生当中有多少个又字？有多少这个又？我们做这个事情，然后又做那件事情，当我们加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很不错。可是东家西家，上层下层都把它弄起来之后，到最后呢还是什么？死了，还是会死。所以人生就是如此，有生也有死，人生就是如此，有这也有那，有了一个可能又再加上一个，但这些东西都要过去，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在地上的都要过去。在这里讲说以诺活到65岁，然后呢生了马土撒拉。在当时他们的青春期可能比较长哈，他们的生育年龄不像我们现在。那不管怎么样子，他生了，还是会生。这是人生的历程，人生的历程就是生老病死。你生之后，你然后再传承的生，生了另外一个，让他继续生，这是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一件事情，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300年，他前面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对不对？那前面65年呢？显然我们看一件事情，他不是完全与神同行的，但是他在65岁之后，他意识到了，他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最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300年，他这个接下来65年之后的这个人生，是比过去的这一段人生是更长的、更多的、更丰盛的。365岁被主接走了，被主接走了。希伯来书这里特别提到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圣经当中以诺是第一个没有见死的，对不对？他被主接走了，这是一件何等的福分。他在地上不必遭遇死亡，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特权。然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怎么样？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他却超出了这个定命，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他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没有遭遇死亡的是哪一位？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做了主的工之后呢，也被主接走了。圣经里面是唯二没有在地上遭遇死亡的，连耶稣基督都死，他死是为世人而死。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特别强调，他没有遭遇死亡，他被主接走，被神接走，乃是因为什么？因着信，因着信。弟兄姐妹，65岁之后他开始，他坚信神， 他坚信神。虽然该隐的谱系里面他们远离神，他们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他从那一刻65岁开始意识到之后呢，他相信只有跟随神，只有与神同行，人生才有出路。当然他与神同行不是为了被神接走，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与神同行乃是真正的知道只有跟主同行的时候，他活在地上才有意义，因为能够与神相交，因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他的福分，这个福分是别人不能够夺去的。那怎么去得到呢？就是因着信，因着信。好，他得到什么？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被神接走之后呢，就证明他这个人是被神所祝福的，是被神所欣赏的，被神所喜悦的。他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用这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人生，说他是因着信，同时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因此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表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开始寻求神，以诺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他也生儿养女，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是人类历史上他是活最久的人，活多少岁？969岁。而当他生了马土撒拉的时候呢，把这个马土撒拉的名字是 取了什么？意思是说那件事要来了，他死的时候那件事要来了，指的是什么事呢？也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当马土撒拉寿终正寝的时候呢，然后呢洪水就降临了，洪水降临了，神来审判世人，神要来借此清除世上的罪污，借这种方式来降洪水，让人能够重新的回到神面前。只有愿意来接受神救恩的人才能够活得下来。所以马土撒拉他活最久，但是他死后7天洪水降下来。创世纪第7章11节内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怎么样展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是神审判世人的方式，第一个方式。神并不是不爱世人，但是人如果继续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整个宇宙、地球、其他的生物都要被污秽了，这是神的做法。好，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那里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然后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有神。刚刚提到说以诺是因着信得到神所喜悦他的名证，然后呢接下来他讲到说人要有信心，我们要来敬拜神，但神看不见，是不是？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接受他？我们在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挣扎。以诺在那个时刻，一方面世人远离神犯罪作恶，但是呢又没有好像看到神彰显一些特殊的作为，没有，他只好凭着信，他凭着信心来接受。希伯来作者接下来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来领受神，我们来亲近神是透过 我们的信心。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仅相信神，同时相信神必会赏赐。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他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而行，他就必会赏赐。他不是只是想要惩罚，想要毁灭，想要审判，更重要的，他是要赐恩赐福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来，作为基督徒，前一阵子有些年轻人他们在谈的时候，一起在谈的时候，他们也说自己，我听到他们在那边说啊，其实基督信仰啊，最容易最好的就是相信，它比其他宗教更好啊。也就是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在那个 Stanford 小组，他们的 UConn 的学生，他们自己在那边谈，我在那旁边听的时候呢，他们在彼此在对话，然后呢在彼此讨论的时候呢，我听到他们讲这样一句话啊，我真的是觉得哇，他真的是抓到精髓了，真的抓到精髓了。他说很简单，只要相信，只要相信。的确我们要看神看不到，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见得做得出来。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做不到，我们常常说我做不到的时候，好像就有自己一个借口说我不愿意去做。但是神不是看我们做不做得到，而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当我愿意相信他的时候，神就把力量给我们，神就把那意愿给我们，让我们去行出来。所以行为行动是因着我们相信他接受他而带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先行动，然后呢行动好了之后呢，我看一看情况，然后是不是接受他，是不是接受神。不，方式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这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他与神同行啊，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盼望，宝贵的盼望。神是盼望我们能够将来与他同享天上的福气，神是盼望我们能够亲近他，与他同行，能够从他里得到一个属天的力量。刚刚提到说马土撒拉他活了最久，活了969岁，他在世界上他生儿养女，以诺也是如此，在地上生儿养女。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认为说与神同行是不是就是常常来做礼拜，不是不对哈，不是不对哈。与神同行就是我每餐饭我都要祷告谢饭。与神同行是不是哈，我该做的我就尽力去做了，我就做了。这些不是完全哈，不是完全。与神同行是能够去体贴神的心意。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在祭祀上在礼拜上他们很懂，他们也做了不少，他们觉得说条规上所规定的他们都照着去行了，但是却不被神所喜悦。为什么？与神同行的重要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以扫他没有听主的命，他被神所唾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同时他认为说那不该做的事他应当做的。当他这样行的时候，神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马土撒拉在世上活了那么久，但是还是要过去。人生不在乎我们的长短，我们常常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最好不要活太短，是不是？人生不在乎长短，不要活太短，这是我们的渴望。但其实神也很盼望我们不要活太短，但是盼望我们在他所给我们的有限的人生当中去能够彰显神的作为，能够成为神的器皿。 如果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这是神所喜悦的。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内说，当挪亚六百岁，二月二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六百岁，也就是马土沙拉过世的事情。哎，你会不会觉得马土沙拉真的有福哈，活得最久哈，同时又没有遇到洪水啊？挪亚之后的人遇到洪水了，他们没有去接受神给的信息。挪亚是个与神同行的人，圣经里面记载他们两个直接用这个文字哈记载说，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人啊，那个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人。那刚刚我们所显示这个图表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挪亚啊以后的这些啊人哈，以后的他前面的这些祖孙啊祖先们都离开了，从他以后的六百岁之后，只有八个人愿意进方舟。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去宣导，告诉世人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归向神了、啊，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了、啊，神要来毁灭我们了、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以诺他也知道，他说到神的审判会来到的，在犹大书那边记载，待会我们会看到。挪亚同样的，他与神同行，他就是要去宣讲主的道。当然，这个主的道，我们现在都讲说主的道都在讲福音，但是那个时刻所讲的是审判，是审判。那这些都是神的道，审判是为了要去显出神的公义来。神不义的为义，但是呢，福音是要显出神的慈爱来。当我们落入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悔改归向主，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挪亚是在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雅弗啊。那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只有闪、含、雅弗这三个儿子娶了三个太太，这一家八口进入到方舟里面。挪亚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犹大书的时候，这里也就记载着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在这里显示一件事情，在以诺那个时代，他们不愿意相信神，他们宁可靠着自己而过活。不与神同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去解读，也就是以己为中心，处处都是看到自己，我们处处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不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而愿意为对方付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暗示之后》这本书啊？那最近我看到，我以前看过《暗示之后》这本书，啊，也就是讲到蔡淑娟这一个主的使女啊，她跟这个李曼夫人在中国内地那时候在服侍啊，一直服侍到1949年，那他们出来，她的一个干妈是一个宣教师。带领他信主，然后呢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也到处去传道。 他来美国之后，那不得不来，不得不来，因为他的身体因为疟疾还有其他的疾病造成他不能够行动，很多方面的痛苦，很多方面痛苦。他在这样一个痛苦当中，他的干妈也就是这位宣教士也曾经被日本人关进过集中营，那后来出来之后要回美国，他舍不得这一个蔡淑娟，他就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到美国来，因为他的亲人 也都失散了。他们曾经有来过美国一次，有大概三年的时间在美国到处的分享信息，在做见证。后来呢这个礼拜呢等于是又再回到中国大陆，他们又回到中国去。在1949年之后呢他们又再度的出来。他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的身体有疾病，他落入在那样一个情况当中，神限制了他，神限制了他。但是呢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他竟然发现他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他在这个暗示当中操练他的灵性。我最近有看到他的另外一本书，是蔡淑娟，直接的书名叫做蔡淑娟。在蔡淑娟里面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说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做钟表的，修理钟表的哈，他非常穷，可是呢又想要多得点外快。那刚好那时候有人跟他说这个蔡淑娟他这里有个钟表需要修，那这个蔡淑娟他也觉得说好，我要把这个钟表给他修，那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帮助他。但是他跟这一个修钟表说，你来我这边来取，不要我们找人把钟表送给你修，而是要他来。当他要他来的时候，他目的是要跟他传福音。他同时呢去收集了很多的需要修的钟表，收集过来那一起给他修。那个人来修，来修之后呢就跟他讲救恩讲福音，可是他根本就不甩不甩根本不理会，然后就走了。那有一天呢，他的太太这个修钟表太太，那突然跑来敲门来找这个蔡淑娟，跟他说糟了糟了，我的先生现在得了肺痨，那吐血吐出来，有没有可能去帮助他这个太太来求救。那有另外一个宣教师在场这个宣教师太太叫艾太太那他就当场呢他就拿了一笔钱给这一个太太带回去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穷困。带回去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太太说，我会找我的先生去看望他，看望先生。真的这个宣教士呢他就去，他找机会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呢也跟他传福音特别提醒他说，如果我们人生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有个选择，我们是否让我们的未来的人生有盼望，应该走向那个永恒里面，跟他传福音，就是常常去看他，一直跟他传。可是呢这个人呢他根本不理会他们，每次只要来的时候呢他就把头面向墙壁，根本就不跟他打到照面，根本就不跟他谈。可是这个宣教师他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去跟他传福音。那有一天他突然转过头来，转过头来他翻过身来，他就问说，哎，你所说那个美丽的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宣教师他就很高兴，他就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 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那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只要相信的就可以得救，必得永生。接下来这一个修钟表的人，他就跟他说，他说我天天哈用背对着你不理你，可是呢你总不放过我。他说主耶稣终于怜悯我了，开了我的心，现在我愿意接受他，我不要穿门上挂着那件蓝色的殓服哈，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这个宣教士他与神同行，他把福音把救恩告诉他，虽然会有人拒绝，虽然可能会有人嘲笑，虽然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也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排挤，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被别人逼迫，我们会有那样的挣扎存在，以至于我们说我要不要持守这样的信仰，我要不要继续的来传扬福音，落入在这种挣扎当中，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先贤先圣，他们突破了这样的挣扎，他们愿意继续的持守下去跟他传福音。而这个宣教师这位爱先生爱弟兄，他持续不断的跟他传福音，关心对方，让对方真的得到感动了，而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蔡淑娟女士，她是个病体，她觉得她不能做什么了。她说到说，我在这样的一个不能够做什么的情况之下，但是我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想法，也就是她落入在软弱的情况当中，她不能够动，她是不能够见光啊，他对光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神为他开了一些门，很奇妙，他住在宾州的那个乐园镇 Paradise 那里，在那里竟然有很多人来看他，很多人来看他，对他来讲是件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对不对？但是他拖了这样的病体，对他来讲实在是个折磨，因为他必须款待他们，必须去接近他们，必须要招待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扭转他的心，即便他软弱，即便他落入在身体的疾病里面，但他却看见有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听他讲述神的恩典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而却是借这样的时刻他可以去经历神给他大能，并且把福音告诉别人，并且可以去鼓励很多人，使基督徒的灵性得到鼓励得到建造，使非基督徒竟然看到他真的是神在他里面，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不能，但是就是因为觉得不能的时候，更是要靠着神的大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何等的破败，而当我们觉得自己破败的时候，更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需要主的救恩。但曾几何时，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愿意，我们会继续落入在软弱当中。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关怀的给予者，但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说谁来关怀我，是不是？ 那别人给我的关怀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有的时候也会因此落入在软弱当中。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当然或许你们像我比较坚强一点，不会。但是我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就是那些人常常会不会就说我自己很需要，我自己没有被人注意，我自己没有得到那当得的满足。当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不禁自怜，会自怜说我好像也需要啊，我好像也需要别人的关心哦。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但那种关心不是说物质上来的关心哦，不是，也不是说人家给我有多少的一些机会，或是人给我们多少的好处，不是。那个关心好像是觉得说，当我付出的时候，当我常常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没有被纪念。其实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是谁呢？就是以利亚，是不是？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大斗，打败了他们。可是在那一刻，他突然落入到谷底当中，因为耶洗别说一句话，他要杀他。原来的辉煌突然一线之隔，突然之间好像全部消失了，落入在一个非常的灰色软弱当中。因此他逃，他跑，他向神求死，他向神求死，落入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弟兄姐妹，当我读到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挪亚知道神要用洪水毁灭世人，建造方舟100多年，传主的道，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当中，他能够一直与神同行，无非因着信，这个信心支撑着他，这个信心让他能够超越这一切，这个信心让他知道他的人生不是要被别人所引导的，乃是要被神所引导。挪亚他与神同行，他是个被称为是完全的人。马拉基书那里提到生命跟平安这件事情，我们跟随主，我们与主同行的条件是什么呢？要求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下面他又讲到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与主同行？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平安跟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平安也就是说，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感觉到平安？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是一个令自己害羞的事情？爱是什么？不做害羞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内讲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当我们做害羞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平安，没有办法让人看见，不敢沉明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不平安的。所以主要我们要与主同行，先用平安来测定一下，我有没有这平安，我有没有这平安。如果我没有平安，我知道我离神很远了，我没有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哥罗西书这里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与神同行乃是要有平安。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条告诉我们，但是却有一个检测，一个检测器给我们，就是有没有平安。如果我们做事情有主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同行。另外第二点是什么？有没有正直？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直？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单单为己，不是寻思，不是只想到自己，是公义的，做的事是公义的。正直就是以正为正，正直也是一个品性的表达，也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很有所谓的什么 credit， 有信用，看到你的时候就愿意依赖你，愿意托付你，把生意托付你，把工作交付你，因为你是正直的人，你绝对不会徇私，你绝对是把正看为正，把对看为对，把善看为善。同样的，反过来说，是把不义的也要看为不义，不对的看为不对，这是正直。与神同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先贤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跟例证，但是在这里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神要我们就是以平安跟正直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也与神同行，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称许。神不是只盼望圣经人物当中只有这两个人是与神同行被神称许，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神同行，被神所称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心有平安，并且是一个正直的人，借此跟与神同行。神一定会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好，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这首诗歌是求主容我与你同行，诗歌的336、我们的教会圣诗的336首。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旋律的话，我们的教会圣诗的336那里有谱。